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看到哈，本月初一名16岁男孩在珀斯停车场刺伤一名男子后被警方击毙。上周三呢，一名10岁男孩被控在昆州原北部度假胜地凯恩斯性侵一名意大利游客。今天呢，我们邀请摩托城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青少年犯罪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郑律师，我们看到在本月初5月4号一名16岁男孩在珀斯一个邦尼斯停车场刺伤一名男子后被警方击毙哈。警方称呢，自2022年以来，这名男孩一直在参加一项去激进化支持计划，以应对其极端主义倾向。我看到有些评论认为哈，孩子犯罪父母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您觉得在这样的案例中父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法律上是不需要负上责任的，除非这个小孩犯罪的那个主要的动机或者是被教唆是有父母参与。不然的话，如果单纯是小孩有犯罪的话，是不能把这个法律的责任推卸给父母亲的。
即使这个孩子未成年，对吧？
对，没错。
这么我看到这个有一些社区的讨论啊，就说如果觉得自己家的孩子不太正常哈，父母可以更早的，比方说监控或者是监管自己的孩子。父母管控或者监控孩子的行为合法吗？
是合法的。那毕竟如果小孩子是18岁或以下的话，那他们他们的那个教育跟培养的话，都是父母亲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如果父母亲觉得自己的小孩有因为第三方的因素或者是在学校之类的是有受到不良的一些教唆的话，他们是有权利来去监控，然后来去做一些保护措施，来去确保说他们的小孩是不会受到伤害。
那么更严重一些的哈，或者是就是说管控的手段更严厉一些的，父母可以体罚孩子吗？
体罚的话是每一个州对于体罚的这个法律的话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基本上每一个州都会有一个相应合理的一个范围是可以体罚的。可是每一个州对于体罚的那个部位或者是力度都是有一个合理能接受的那个范围。可是如果对于小孩子会有持久的伤害，或者是打到头部啊或者是腰部之类的话，那这个是不允许的。
比方说罚站，室外罚站，就是罚站他两个小时，这样子的话有问题吗？
这样子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那个时间是过于长，会让到小孩会有一些是持久的伤害，或者是是你几个小时不给他喝水啊之类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会变成违法。可是如果只是罚站一个短的时间，单纯是为了来去处罚小孩的话，这个是可以的。
就说一般来说，如果孩子哈不仅被父母，也被比方说周边的人认定对社区有威胁了，警方的这个管控权限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有多大？
从小孩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小孩是10岁或以下的话，那法律判定说小孩是没有这个法律意识来去犯罪的。所以如果是10岁以下的话，他小孩是不需要负上任何的法律的这个责任。那如果小孩是11岁到14岁之间， 那在法院的话，会有一个没有法律意识的一个推定，就是除非警方那边能证明这个小孩是完全理解他的那个犯罪行为，不然的话，14岁以下的小孩也不需要负上法律的责任。
一般来说，如果是未成年的小孩有犯罪或者是有犯罪的嫌疑的话，有一个小孩的法院，他们主要的那个目的是为了纠正小孩的那个想法，而不是为了去把他放进去监狱来去处罚他。我们看到在昆州哈，一个10岁的男孩，刚才您提到一个10岁以下哈，无需受任何法律责，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哈。 在昆州正好是一名10岁的男孩，被控于上周三在昆州原北部度假胜地凯恩斯性侵一名意大利游客。这名男孩呢是被控性侵犯、普通袭击和作为共犯进行袭击造成身体伤害三项罪名。在类似的案例中，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一般会对这个男孩怎么判呢？这个男孩是否会留下案底呢？
如果是未成年的话，是不会留下案底的，可是当然会有一个记录在。 那为了他，如果是申请无犯罪记录之类的话，这个记录是不会出来的，就是说警方那边会留住有这个备注，这是小孩的时候有经过这个事情。那如果是被判的话，是假如说这小孩法院那边是判定他是有去犯这些罪名的话，那法院那边一般就是会给他一些心理辅导的一些指引。
然后希望说他通过一些非监禁的一个方法，可以纠正他的那个想法跟未来的那个犯罪行为。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早上好。有个问题，就像有个人我在housing，那么就我趴车的时候，有个邻居呢，他就拿这个手机趴着我，那么这个是可以的吗？或者有什么方法是阻止他这种行为呢？
如果是在公共地方的话，那有一个推定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拿手机出来拍照的。那如果他是拍进去你的那个私人空间，比如说你的房子里面之类的话，那这个是违法的。如果只是说拍你的房子的外面，或者是你在外面的活动区域，或者是你停在路边的那个车辆的话，那这个是可以的。可以。
那么就让他拍了，我们不可以有什么行动吗？
如果单凭是拍照的话，那如果他只是拍，比如说你房子外面之类的话，是允许。可是如果他是有那个，我就在我的车子的外面，他就拍了。我站在我的车的时候，他就拍了。他是拍你的车吗？还是拍什么？ 拍我的车跟我，如果单纯是拍照，而且你是在路边的话，那就是一个公共区域，是允许的。可是如果他持久性的这样子给你拍照的话，那可以造成骚扰。那如果是造成骚扰的话，那你可以去找警方来去协助。
好，好，
非常谢谢张先生咨询，祝您顺利。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1300-799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像郑女士刚才这位张先生提的问题哈，自己如果是比方说自己的车，然后呢，在比方说私人物业，比方说自己的房子的前院，或者是比方说，自己公寓的停车场里面，这样别人拍可以吗？
这种算是，如果是那个大楼里面的那些停车场的话，那这个还算是公共区域。除非这个人是没有权利进去这个公共区域的，不然的话，他比如说是邻居，或者是某一个物主的那个客人，那这个还是可以的。 就比方说即使是比方说公共区没有这个楼里面啊，它是个院子，这个院子其实应该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也是属于私人的领地吧。对，可是如果他是站在一个路边的地方的话，是一个公区的话，这样子来去拍照的话，那是允许，除非是空旷的那种区域的话，一般来说是允许的。可是如果比如说他走到你的房子的窗外，然后拿那个
照相机拍你房子里面的那些私人空的位置的话，那这种就是不允许，因为这个是私人空间。对，因为我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是比方说自己的车牌号，其实如果不涉及交通事故的话，别人这么拍的话，还是有涉及隐私的话题的，涉及隐私的担忧的。
对，可是这车牌的话，除非你是有发生交通的那个事故，不然的话，是你就是拿到他的车牌，
做不了什么事情哈。
对，你只查到官方的那些资料，比如说有没有抵押之类的，可是个人的名字跟地址的话，是查不到的，除非是有发生事故的话。
非常谢谢郑女士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2-3，1300-7992-3，欢迎您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的这位听众是另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喂，主持人你好。您好。律师早上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前段时间通过拍卖的方式卖掉了一个房产。 在这个房产交割以后呢，这个新的买家他在不断的联系我去询问有关房产的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的问题。我想请问的就是，因为中介之前告诉我，如果是通过拍卖方式卖出的房产是 sold as is condition， 我想知道他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讲算是合理的，什么样的问题算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拒绝去和他产生之后的联系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影响？如果那个房子是拍卖的话，你的中介说的没有错，就是房子的那个现状，就是买方需要承担的这个风险。
那维修的事情不是要求你去维修，而且是问你，比如说你之前是谁帮你去维护你的那个屋顶的，或者是花园之类的话，那这种算是合理的那些咨询，你可以回，或者是可以选择不回，因为这些的话，你一旦把房子卖掉的话，已经没有这个义务再去维护这个房子了。维修可以强制性的要求你去维修一些事情的话，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私政府之前有发过通知给你，要你去维修某一些事情，可是你在合同里面没有申报的情况之下，买方才可以要求你在那个情况下要求你去做。可是这些的话是比较正式的私政府的通知，别的话基本上都是你没有义务去再去理会这个买方的。所以一般如果你做那种买卖的话，实际上卖方是不会有卖方的联系方式，所有的那些只联系都是通过那个中介，因为中介可以帮你去隔开你们两个之间有那个联系。可是一旦房子是通过拍卖去卖掉的话，实际上你是不用再去管或理会这个原始的房子
先生咨询，祝您顺利。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做客节目的嘉宾郑伟军律师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您碰到有疑问的问题哈。接下来继续接听尝试，首先尝试这位听众哈，是柯女士吗？
是的。
哎，
你好，
可以听到您声音。你好。
哎，
您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嗯，
我就是去年跟人家撞了车，但认为是小事，然后我车没有买保险，然后就算了。但是他现在呢，也没有给我，他本来没 后来没有联系，也没有给我那个电话什么的，现在就来一个追债公司给我一个追债，这个债我们需要还吗？然后要怎么处理？
啊，您有保险吗？自车辆的保险？
之前没有买保险。
之前没有买保险。好的，那他现在通过租车公司是是要求你维修，是付上之前那个车辆维修的费用，对吧？
他什么都没有说，然后这就租车公司给我一张信，说要我交3000多块。我说，他说我错，我还说他错，因为我在左边，他在右边，他撞了我，然后他说，他是说。是我错，然后都没有下文。
嗯，那你可以给他回信，就是说是那个当时发生那个交通事故的时候，是对方那一边错在先，然后你可以给他解释。一般就是会他们会通过保险公司，而不是第一步就会通过追加公司的，所以可能对方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没有保险。可是你就是要给他们回应说，就是你不承认这个债务，因为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是对方是有错的。那如果他们继续追随这个债务的话，或者是甚至去起诉的话，那你不单只会抗辩，你还是会去把自己承担的那些修车的费用来反起诉对方。
但是我现在车子已经本来那个车子就不好啊，已经报废掉了，没有车子没了。但是关键目前是我打电话去那个追债公司问我为什么要付这个款，因为他保险公司没联系我，他说他不给我解释，他说反正我就是要交这个钱，要么分期付款，要么干啥的，反正就这样。
嗯，所以你通过追债公司的话，首先你要确认说他只是单凭来，也是那个对方那一边已经通过保险公司或者是通过律师已经拿到一个判决。如果已经拿到一个判决的话，那你就是要去法院那边去查询，把这个判决把它推翻，因为你之前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那个判决或诉讼的那个文件。所以这个就是你第一步是需要做的。如果对方说没有判决，只是单纯是想要来追债的话，那你就可以跟那个追债公司辩论说你不承认这个债务。可是如果对方已经拿到一个法院的判决的话，那你就是要找律师去把那个判决把它推翻，然后再去跟对方那一边去去打这个官司。
嗯，供您参考。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我要怎么去拿到这个判决？
你先问那个追债公司，他们是以什么根据来去跟你去要这个债？是根据一个法院的判决，还是他们只是受了那个保险公司或第三方的委托而已
？OK， 好的，
好嘞，供您参考。
谢谢您，
何女士，祝您顺利啊！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樊女士还是范女士是吧？
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没有听太明白，就如果是房子不是经过拍卖买卖下来的，那么发现问题了，还房东还要负责吗？原来的房东？
如果是通过拍卖的话，那对对，
不是
那如果说如果是私卖的话，那就是一般来说是如果那个房子是在签合同交换合同之后，可是交割之前这段时间的话一般是6周，如果在这个时间的话是要损坏的话，那房东是需要负责来去维修的。因为你去签合同的时候，你就是签订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房子的那个情况跟随着那个瑕疵。所以如果那个维修是因为签了合同之后某一些事情发生了或者是有瑕疵了之类的， 那个房东就是要去维修。可是如果你签了合同，然后才发现，可是那个瑕疵或需要维修的那个地方原始就是这样子，只是你没有发觉的话，那这个房东还是不需要帮你去维修的。
在交割之前，
对，是如果那个损坏是在你交换合同之后，可是交割之前发生的，那就是卖家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可是如果那个损坏或者瑕疵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存在的话，那个卖方是不需要负责的。
即使是在交割之前，
如果就算是你就算是交割之前才发现，可是这个瑕疵或者是损坏的地方在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存在的，那卖家是不需要负上这个责任。
可是没有发现，在交割之前，在签合同的时候没有发现，可是在交割之前发现的。
什么时候发现不是重点，是那个损坏的那个地方是
什么时候损坏的，
还是对这签合同之前损坏的，还是签合同之后才损坏的，这个才是重点。
嗯，如果是交割的话呢，就更不没有办法去。
如果交割之后就基本上是没有一个追随的一个权利的。
嗯，供您参考，范女士，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的新电话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您好，您请讲。
我有件事情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停车场，我的车动车出来的时候，不小心刮了另外一辆车那个后边，这刮了是不是很严重，这根本看不见有刮的痕呢。然后那个女人呢，也把我那个 driver license 跟我的车牌都交了相片，然后我是有保险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保险，然后他就说他自己 claim insurance。这个情形，他会如果他 claim insurance 这个过程会不会通知我，还是他们直接就问我的保险公司去索赔，然后就要我付那个 extra 是这样对吧？
对方那一边是可以选择要求你的保险公司帮他去维修，或者是他申请自己的保险，然后让你的保险公司去索赔。因为你是错误方、过错方，所以如果对方是通过你的保险的话，不管是要他去修车，或者是让他去赔他修车的那个钱的话，如果你的保险公司受理这个赔偿的话，你都是要向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去付那个 excess fee 的。
这个保险公司会不会在那个索赔或者去行动之前会不会通知我那个保险公司？
对方如果是要求索赔或维修的话，他们会先通知你，然后你就回复的时候可以把你的保险公司的那些信息给他，然后之后的话你的保险公司会跟你一直联系，告诉你现在这个情况，然后要求你去支付那个 excess fee。
就是如果做任何决定或者索赔以前，保险公司会咨询我，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进行下一步那个索赔，是这样吗？
对，他们会咨询你看看，是让你去交代你这边的那个故事跟情况，你的保险公司就会去判定说他们需不需要去赔，那如果需要的话，那他们就会告诉你，然后就是会进行索赔的那个步骤。
嗯，我就明白，因为他交了我那个 driver license 那个车牌都有两三个礼拜了，他都没有什么反应，我就不知道他做什么事，下一步我会不会把我那个 license 啊那个车牌啊又是搞什么坏的东西，我就担心这一点。
应该是不会，就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先联系你的保险公司，告诉他有这么的一个情况，可是你要确保说你的那个驾照的那个地址是能收到信件的地址，所以就是你就注意一下有没有信件去你驾照那个指定的地址吧。
好嘞，
行，
李先生，
好的，
谢谢您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